感谢主啊，上午经过这么一上午的聚会，我原来以为大家一定很累，下午没有想到还这么多人聚会啊。求主赐福我们，让讲的和听的我们在神面前都一同蒙恩典。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主，我们身体上软弱，心灵里边也软弱。主啊，但是你的恩典补满了这一切的缺陷。主啊，在我们的软弱上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亲爱的主，谢谢你，但愿今天下午照样的继续与我们同在。主，让这个软弱的仆人，主不至于拦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主，让每个人的心灵里边，主啊，真是被你的主宝血所洁净。主，也与你自己的光来光照。主，用你自己的圣灵来这里感动我们。主，让我们讲的人和听的人同被一灵所感。主，在你的话语当中受造就得益处，让我们的灵命更加丰盛。亲爱的主，谢谢你，求主亲自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与我们同在。神呢，求你在我们的四面也圈上篱笆。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与你面对面。主啊，但愿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主啊，让我们从主那里有更多的领受。恩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一起再看一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好，谢谢弟兄已经打出来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到九节，我先给弟兄姊妹读一下。十二章七节，这里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恩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最后一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相信最后一节，这就是十二章第九节，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我们把这一节经文，把那个他对我说改成主对我说，我的能力够你用的。我们大家这样一起读一次，来，主对我说，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感谢主，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这一段经文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这样一封书信，是第二一封书信，是哥林多后书。在这一封书信里边，保罗呀，在没写这段话以前，曾经提到了两件事。保罗曾经提到了在哥林多呀出现了假的使徒、假的先知，甚至于是有些个搅扰，甚至于对信徒有些个迷惑。本来保罗在哥林多那里居住了一年半之久，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本来应当是众多的弟兄姊妹是同心合一的，但是后来由于一些撒旦的攻击，有些人的软弱，有些个搅扰，大家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分门别类啊，这个是属基法的，那个是属这个亚波罗的，这个是属保罗的，还有说我是属基督的，所以有一个嫉妒纷争，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不合乎圣道的一些个事情就出来了。特别是有一些假使徒攻击保罗，含沙射影， 这样的来啊来诋毁保罗。所以因此保罗呢在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在这一段话以前，他就不得不辨明自己的使徒的位分。就是他在哥林多这里已经发现了假的使徒，同时由于这个假使徒的搅扰啊，保罗就迫不得已就只好辨明自己使徒的位分。辨明自己使徒的位分，在那个以前呢，先是说他自己曾经为主受过这样的苦那样的苦，可能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比较熟悉，就是保罗说他们是使徒吗？保罗说我更是，我为主多受逼迫，多受苦难，曾经遭遇这样这样那些个苦难。保罗曾经叙述了自己的那个苦难，这是保罗在别的地方没有提过的，很少提过的。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也愿意顺便和弟兄姊妹说一下，就是在中国的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中国教会所受的苦难刚刚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些个西方国家的弟兄姊妹就到大陆那里去看望中国的信徒，那是上一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说30年前了。在座的大概有好多的，我一看年轻的弟兄姊妹，大概30年前的事情你们大概不大知道哈。请原谅我这又多说几句啊。那个时候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就是海外可以到国内去看望中国的信徒。我个人觉得有两种情况，有一些西方的弟兄姊妹确实是要到中国去看看这许多的弟兄姊妹经历了哪些个患难，怎么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怎么看望这些弟兄姊妹，怎么样呢和这些弟兄姊妹有交通，在患难当中你们是怎么得胜的，怎么样的让我们也有所见解，你们有什么缺乏，特别是属灵书籍的缺乏，那个时候圣经都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从海外带去的有圣经，但是又不敢说是圣经，这就是一册一册的小的本子，比如说约翰福音，明明那个里边是约翰福音，好像整整的这么一册这么薄薄的一本，表面上的名字是活水，里边是约翰福音，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我想在我们当中亲眼见到的这样的书大概不多吧。确实有一些个弟兄姊妹是帮助了在灵命上在神面前是帮助了弟兄姊妹，但是也有一些个海外去的人专门打听中国国内的弟兄姊妹受过哪些个苦难。那么当时的有些个弟兄姊妹呢觉得很天真，哎呀，有海外的弟兄姊妹来问我们看我们，那么我们就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受了什么苦难，哎呀，当时我们受了什么逼迫，哎呀，当时有什么样的难处，甚至于当时说我们那有些个弟兄姊妹聚会没有办法，就只好在那个华北，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军那个时候为了要这个进行抗日战争，就挖的有地道。这个大概弟兄姊妹少数的人看电影还能看见过，或者看小说知道挖的那个地道，不是有一本书叫什么地道战什么的是吧。哎，他说当时啊有些个基督徒弟兄姊妹要查经啊，没有地方查经，就只好在那个地道里边，在那里查经，在那里那个聚会聚集啊。这个消息这个外边从西方进去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吧，觉得这个好像是个新闻，是一个消息，就跑到海外来就写文章，在一个什么杂志上，我记不清了，好像是 Bridge， 好像是这么一个杂志上刊登的。如果我要是记不清的话，请弟兄姊妹原谅啊。 但是这个杂志很快的从海外就被带到国内去了。我想弟兄姊妹明白这件事情，因为国内并不是对于国外的事情一点也不关心，所以国外有些个报道国内就带进去了。带进去以后就搜查这个地道，后来在一个地道里头果然发现，就是多年没有人居住没有人使用的那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挖的那个地道，果然在里头发现了有碗有筷子丢在那里，那就说明有人在那里吃过饭，有人在那里生活过。只不过呢，那几个弟兄姊妹真是也在神面前有足够的智慧，早就走了，早就转移了，不然的话那些个弟兄姊妹有可能受到了一些个灾难和患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1987年我被平反，大家知道平反是怎么回事，就是过去的罪名啊不算了。那1988年呢，我就到上海去看望神的老仆人王明道先生，在那里呢，本来要住3天，王先生呢是我的一个长辈，就不愿意让我走，后来就强留我在那里住了有10天的时间，在那10天的时间，我就发现那么一个为主坐监23年的人，经受了诸多的苦难。后来被释放出来了，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没有钱财，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一些个什么名衔，但是有很多的海内海外的弟兄姊妹去看望这一位神的老仆人。为什么这样？只能说这位神的老仆人经历了患难，经历了苦难以后，显明了有神的恩典能力在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的身上，甚至于王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是老年，他是1900年生人，我去看望他的时候1988年，那个时候他是88岁了。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和我说了一句话，说王明道先生坐在那里不用他说话，大家看一看他就受激励，坐在那里这就是见证，显明了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坐在那里就是见证。那我1988年我是一个晚辈，到他那里去一定是不让我走，多住几天，我就多住几天，在那个时候见到了有几位从各地来的，那个时候也可以和大家说，我所见到的那几天有从河南去的，有从安徽去的，有从河北去的，有从浙江去的，这是国内我所见的这么多的地方到那里去，海外的有从香港去的，有从新加坡去的，还有从日本去的，还有从美国到那里去的。其中有一次美国3个弟兄姊妹向王明道先生和王太太提了一个要求，说你们中国的基督徒在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有许多的一些个同工也纷纷被捕，好像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了，那个时候你们是经受了哪些个苦难，把这些个经受的苦难和我们说一说好不好，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就是中国的信徒在1988年那个时候，中国信徒的这个教会，中国的那个教会福音已经有些个兴旺了。第二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信徒受了这么多的苦，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在你们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给你录影录像，照下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录影带到海外去，让美国的信徒一看，感动美国的信徒，好让美国的信徒那也受到激励。对于这三个问题， 弟兄姊妹想，你说当时王明道先生老人他愿意答应呢还是不愿意答应呢？大家能想得到吗？如果你在场，你是劝王先生答应这三个要求，或者你劝他别答应这三个要求，你是怎么想？王明道先生没有答应，王太太也没有答应，我们在他面前晚一辈的人也没有答应。那么当时大家都没有答应，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三个西方的弟兄姊妹还带着翻译去的啊，带着那个录影机去的，都没有这个答应，都没有这个回信。那所以在大家就觉得人家不远万里到了中国，提了三个要求，一个要求也没有答应，当时显得很尴尬，当时显得甚至于好像对这个远方的客人很冷落啊，觉得好像是很冷淡似的。那么后来那个总是得有一个回答呀，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有些个问题，王先生王太太年纪比较大了，就自己不回答，就让我们来回答。那一天呢，我一看，除了王先生王太太以外，就是我年纪比较大一些。那平常王太太总让我回答问题，我一看那天呢，大概我不回答也得回答，不然的话点名点到我头上也得这个代替两个老人回答这个问题。和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后来我就默默地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感谢主神给我一点点的智慧，我相信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当时在默默祷告当中，就心里面里边从神那里有一些不断的一些意念。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保罗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边都是正面的教导，都是对弟兄姊妹的鼓励和勉励，对他自己所受的苦只有短短的很少的几节经文是为辨明他使徒的身份而讲的，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个哥林多后书，他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以前在十一章十二章一方面讲了他所受的苦难很短一段，另外再讲他曾经得到了很大的启示，这是只有那样一段，别的都是正面的一些教导。所以当时呢，我就对那三个美国去的弟兄姊妹说，我说彼得也受了很多的苦，彼得的书信里边也没有提他所受的苦难，约翰也曾经为主受过苦，但是在约翰的书信里边到处都是彼此相爱，弟兄们呐，我再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很少提到他自己个人受的苦难。我说彼得保罗约翰这几个使徒受了那么多的苦，在他们的书信里边很少提到他们受的苦难。我说你们美国的弟兄姊妹到了中国大陆来，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到了这里，为什么不问一问中国弟兄姊妹属灵的领受？为什么不提一提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看见和亮光？为什么不问一问中国的信徒对于将来教会的发展我们有什么祷告，有什么领受，有什么希望或什么看法？为什么专来打听中国信徒的苦难呢？我觉得保罗都很少提他自己的苦难，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谈这个中国信徒的苦难。第一个问题这么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们中国信徒受了这么多的苦，为什么还要传道呢？当时我说你这个问题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也没有讨论过，同工之间彼此没有说咱们受了这么多的苦为什么咱们还传道，没有。 我说今天只能代表我自己，我个人其他的洞空都没有谈过。我说我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主为我死了，我应当为主活着。我想其他的同工弟兄姊妹受了一点苦还要传道，大概这是一个原因。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你不让我们录像？录像完了以后拿到美国去一放映，让这个美国的信徒一看，那是让他的很受激励，为什么连录影都不让我们录？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默默地祷告，忽然一下心灵里面又有一个亮光，就是保罗曾经说主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已经活活地画在你们加拉太人的面前。引用这句话，我就说我们你们美国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这个奋兴家，能够讲一些个理论，甚至于也写了一些个书。耶稣基督并他使棍钉十字架，应当是活活的也画在你们美国信徒的面前的。如果主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以及从那里所流出来的一滴一滴的宝血，都不能感动你们美国信徒的话，我说我不相信中国信徒的苦难能够感动你们美国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说到那里我自己也流泪，我自己也非常的受感动。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保罗，他确实为主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保罗很少提到他的苦难，只有在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他说他为主受了这样那样的一个苦难，而且他提到了他自己怎么样的见到了异象，怎么被提到天上，有什么样的领受，是为了辨明他那个使徒的身份。但是就是这样啊，在末了他这里特别的提到了，是因为有这样呢，神怕他过于自高，所以就加在他身上有一颗刺。加在他身上的这颗刺啊，是撒旦的功绩，就是说神许可这个撒旦的猜疑来攻击保罗，免得保罗过于自高。弟兄姊妹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有好多的时候我们所经受的一些个难处是从罪而来的。如果我们是因为有罪恶、有过犯、远离神、有得罪主的地方，因此而受苦，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怎么样的认罪悔改。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罪与罪无干，好像保罗这样的，就是有神的允许许可撒旦对于保罗的攻击啊，好像当时这个神许可撒旦攻击约伯一样。大家知道约伯记在第一章第二章那里有这样的一些提说啊，这里神说呀，是因为恐怕保罗过于自高，所以许可撒旦攻击保罗，就像神许可撒旦的这个攻击约伯一样。约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得很清楚，撒旦攻击这个约伯的时候，约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大家大概这个如果圣经熟的话很清楚，是倾家荡产，子女丧亡，满身生疮，身上满了疾病，这个肉体上的痛苦，财产的损失，子女的丧亡，已经心里够苦了，加上他的妻子对他不同心，甚至于说你还不如死了。朋友原来是要到那里安慰他的，坐在灰尘当中，谢谢，原来是要安慰他的， 原来那朋友在那里是想着帮助安慰他的，但是末了一开口，好，谢谢谢谢，也感谢主啊，到现在我还有一个习惯，一般在讲台上我不喝水。这也是神的恩典，不过一下讲台就不行了，就不像那个样子了啊。约伯的朋友本来从远方而来，在那里要陪着约伯，在那里甚至于在灰尘当中陪着他，在那里难过。后来要劝保罗，劝这个约伯，开口劝约伯的时候，对约伯是一种责备，无形当中是一个刺伤，让约伯心里更难过。我告诉弟兄姊妹，约伯家破人亡，身体又是得了那么一个重病，这些个是外边的，这个外边的伤痛啊很容易承受，内心的这个伤痛不容易。自己的妻子在那里甚至于讥笑他不同心，自己的朋友好像是劝告他，实际上是不同情。妻子不同心，朋友不同情，这个比这个疼痛，这个伤痛比外边的那个创伤，比外边的那个损失可能更甚。我常和弟兄姊妹说一个比方，有一个很锋锐的一把这个刺刀，这一个刀扎到身上疼不疼？疼。一个很小很小的针比那个刺刀要小得多，这个针扎到你的心上，弟兄姊妹一想想，哪个可能更重？是前面那个重呢，还是后边这个重？是一个刺刀扎到身上重呢，还是一个小的一个针扎到心上重呢？大概弟兄姊妹都会想到，一个小小的针扎到心上，这个受不了，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的苦难，外边有形的苦难好像还容易胜过，但是无形的苦难，无形的难处好像是更难于承受。我想的约伯他在世上所受的那样的一个苦，外边的苦还容易，妻子不同心，朋友对他不同情，反而对他是一种那个指责，我想这个对约伯那个伤害可能更大。但是神让约伯在那样一个苦境当中转回，是怎么转回的呢？在约伯记最后的一章那里说，约伯为他的朋友们祷告，神就使他从苦境当中转回。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是这样的胜过了那个苦难的。同样的，保罗也是为神的缘故也受了一些个苦难，那些个苦难有的是可能是外边的，有的是可能是里边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彼得后书到末了的时候，还是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在最末后的时候，还是问哥林多人安，为哥林多人求福，为哥林多人祝福，求神赐给他们这样那样。在这里看到了神的仆人保罗也是像约伯那样对待一些个伤害他的人，而能够为他们祷告。这样保罗他在神面前也是一个蒙恩的，也是一个蒙福的，也是一个蒙主所重用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许可撒旦攻击保罗，像攻击约伯那样的攻击保罗，有一颗刺加在保罗的身上。对于这个刺的解释啊，有这么一些个不同的解释。有一个翻译，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刺痛，不但是刺而且是痛。这个痛呢包括是肉身的痛，也包括心灵里边的痛。这是中国的一个 在圣经的注释方面被主使用的神的仆人就吕振中，吕振中的翻译版本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西方那个翻译版本把这个刺叫把它翻译成 sharp pain， sharp pain 是很尖锐的那么一种疼痛，这个痛也不仅是肉身的疼痛，是可能也包括内心的疼痛。所以关于这个刺呢，有这么几个解释，一个是肉身上的疾病，再有一个就是保罗眼睛可能视力比较差，再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心灵里边苦难的外边的苦难的一种压力，最后还有一个解释是心灵里边的那种创伤。有几节经文能够证明这一件事情，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是这样说的，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就是保罗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给加拉太人，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明明说自己的身体不好。这是说有人说这根刺就是保罗身体很弱。还有一个解释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五节，那就说可能保罗的视力比较差，眼睛有毛病。在这里是这样说的，加拉太书四章十五节说，你们保罗这是对加拉太人说，你们当日所夸的这个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是加拉太人那么爱保罗，说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保罗都可以，这大概是保罗的这个眼睛啊有毛病，眼睛有视力，所以你看加拉太人愿意那样爱保罗，把眼睛给保罗都可以。所以因此有人引发就引申说明保罗眼睛比较差。还有一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一节，那段经文也说明保罗的眼睛视力差。这个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呢？”可见保罗平常写信不是亲手写信。就这个地方说，你看我亲手写给我们的字是何等大，写的字而是很大，大概是眼睛视力不好啊，这也是一个证明。再有一个证明呢，是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二十二节，那里这个本来是保罗向罗马人问安，问着问着安，中间忽然在这个二十二节有这么一句，这里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在这里忽然就是提出来，这个罗马书原来写的这么长，末了是得丢代笔，是得丢代替保罗写的。保罗为什么自己不写呢？一个说他是忙，另外一个可能说视力不大好，得丢长长的代笔给保罗写书信，至少罗马书是看见得丢才写的，是说保罗可能是眼睛不好。我想这个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外表的，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是遭遇各样的苦难。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八节是提到了有苦难的压力，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是被压甚重，力不能胜，可能是外边的一些个压力，那是外边的苦难。那这还有一个可能是心灵里边的创伤，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就曾经这样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他就是指着神，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儿这个患难呢，也有些个译文把它译成苦难、苦恼或者是磨难， 有这样不同的翻译。英语呢也有不同的翻译，英语把它译成了 affliction， 或者是 tribulation， 还有 trouble， 还有 distress， 还有 sorrow， 我所知道的这么几个。这就是说呀，保罗他所遇见的这个患难不一定只是外边的肉身的这个患难，而是心灵里边的苦恼烦恼啊，或者是磨练，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总而言之，这个刺不是好东西，可能是外边的，也可能是心灵里边的。外边的保罗不大容易承受，里边的可能心灵里边保罗更难于承受。那么神是许可撒旦攻击保罗，像神许可撒旦攻击约伯一样，那么保罗他心灵里面所有的经历可能也不下于约伯那种心灵里边的一种伤痛。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保罗在这里是对于有苦难有一种希望，也从这个经文里头看出来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对于这个苦难磨练有两种的处理的途径，两种处理的方法。一种是人的希望，我说人的希望大概多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希望啊。人的希望是什么呢？像保罗所说的，求神叫刺离开，求神叫这个刺离开我。大概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有难处的时候，第一个都是这样祷告的。现在我经济上有困难，神啊，求主让我经济这个困难早日的过去。孩子有疾病，神啊，求神保守我的孩子，让我孩子疾病早日痊愈。神啊，我自己身体不好，神啊，求主让我的身体刚强起来。大概这是一般的人都是这样，跟保罗一样，保罗是求神把这个刺给挪开，把这个难处给去掉。大概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吧，啊，差不多都是这样吧。有多少弟兄姊妹说不要紧，神呐，你加给我这一个难处啊，我也不求你给挪开，你加给我心灵里的这个苦痛，心灵里面的这个伤痛，我也不求那个神给我去掉，神呢，我就求你给我力量就是了。有多少人是这样祷告的？大概比较少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也是这样，先是求神把刺给挪开，在这一点我们跟保罗差不多。无论遇见什么难处，失业了，神呐，求主先给我职业，先给我工作。家里有病人，神呐，求主让他早日的好起来。一般的都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但是神有他的一些个做法，神没有把那个刺给保罗挪开，神却是应许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对保罗没有去掉那颗刺，没有改变他这个外在的环境，神却是给他有恩典，看不见的恩典。这是神的方法，神的作为。人总是愿意求神改变我这个苦难的环境，神总是愿意加添他从天上来的恩典和能力。弟兄姊妹们，神带领我们，有些时候是让我们多体会神的恩惠、慈爱、神的宝贵、神的同在，多享受神的恩典，可能是这样。但是也可能像保罗那样，经过许多的苦难，更多的认识神；也可能像约伯那样，经历许多的苦难，让约伯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主，现在是亲眼见主。神也许对待有些个信徒，对待有些个弟兄姊妹，给他各样的福分，好诉说神的恩典。 但是有些个时候神也可能带领一些个信徒，像保罗，像彼得，像约翰，经历许多的苦难，在这许多的苦难当中体会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中国大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尝试数算神的恩典，神给我这样，神给我那样，神赐给我这样的福分，那样的福分，这个神给的福分很多，像弟兄姊妹向朋友做见证也是做这样的见证。但是神也有变相的恩典，神也有变相的赐福，就是神让中国的教会经过水火进入丰富之地，神带领了中国的弟兄姊妹，让中国的弟兄姊妹经过流泪谷，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今天弟兄姊妹看到了中国大陆教会的复兴，常有一些个弟兄姊妹到大陆去，甚至于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我上次来就见到了有余牧杰弟兄，余洪杰弟兄也常到大陆去，当然这样的一个见证大家听得很多。今天的复兴是怎么来的？是经过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真是经过了那个死荫的幽谷一样，神把一些个弟兄姊妹带出来了。神让中国的教会经过了水火，进入今天的丰富之地。今天大家说，中国的信徒大约有7000万，这7000万的信徒是怎么来的？刚刚中国大陆改变颜色，中国大陆刚刚新政权成立的时候，是信徒70万，在报纸上我见到的确切的数字。那个时候是70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当时的掌权者四人帮公开的说，在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消失了，找不到了，以后要再找中国的基督徒只有上历史博物馆去找了。这是他们四人帮说的，报纸上有记载，可以查找这个资料。感谢主，现在呢，现在要找四人帮哪儿去找啊？大概只有历史博物馆去找了啊。你现在找基督徒呢，想不到遍地都是，7000万。有一年我是被平反以后，没有平反以前不好随便多出去，我1987年被平反，1988年就可以随便出去了。在山东，我和我的妻子两个人坐着火车，准备要是从河北省经过济南，然后再到青岛，到那个方向去，是在胶东半岛那个地方潍坊一带，在那里做一点工作。那么我们坐在这个火车上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火车也是到这个不像现在这样到那个站的地方比较多，忽然半路上上来一个老妈妈，一个老大娘老妈妈，她就坐在了对面，我们两个就坐在这一面。我越看这个老妈妈，我和我的妻子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信主的人呢。那个姊妹呢，那个老人家也看着我们，好像也非常的友好。但是那个时候1988年不敢问呢，你是基督徒吗？你是信耶稣都不敢问呢。哎，那我们就只好谈话，称呼他老妈妈，您怎么样，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就谈点家常话。他呢称呼我们同志，你从哪儿来，你往什么地方去，你要做什么。后来谈来谈去，谈着闲话，哎呀，这个天气你看，刚才还是这个雷鸣闪电，说下就要下雨，现在你看这个天晴气冷，哎呀，这个天气变化太快了，是天有不测风云呢。是啊是啊，哎呀，人家说人定胜天，人怎么能够胜天呢，胜不了天呢。我们就谈着话，忽然问他一句，我说，您老人家老妈妈您也信天吗？你老妈说，我信天，我也信天。我说您信的那个天是谁呀？ 我妈妈说我信上帝呀、啊。哎呀，我说感谢主，你信神呢，我也是信耶稣的，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听耶稣的。哎呀，那个老妈妈高兴极了，原来你们两位也是信主的。哎呀，我的弟兄和姊妹呀、啊，也不成同志了。我们跟他也不成老妈妈了。哎呀，老姊妹怎么样怎么样，老姊妹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已经这个好像随时可以见到有些个信主的弟兄和姊妹，非常的亲切。怎么来的？神让中国的教会经过了水火，进到丰富之地，让许多的信徒经过了一些软弱，像保罗那样啊，虽然是经过了一些压力，受到了一些个苦难啊，也经过一些个软弱，经过一些个刺痛忧伤，外边的或者里边的这样一些个伤痛，经过这样的一些个软弱，但是神的能力却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在神的软弱上显明出来。神在保罗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些个作为，在人的软弱上显明了主的能力。神在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在目前，在你，在我，在我们的身上，也照样能够显明神的神能。但愿我们在神面前遇见一些个苦难，一方面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承受不住这个难处，或者心灵里边那种忧伤和孤单，神啊，求主把这个给挪去，像保罗所求的一样，求神把这个刺给去掉。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神说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在一方面求神把刺去掉的同时，但愿我们在神面前也有另外一个祈求，神啊，求你加添恩典。人一般的总是想把环境给我改变，但是神的方法是加添我们内心的力量，胜过环境。求主赐福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深信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不仅是道理很清楚，不仅是圣经很熟，可能也有些属灵的经历。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们多有属灵的经历，能够好用我们的经历帮助那许多还没有经历的弟兄姊妹。这个保罗曾经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啊。那么保罗呢，他当然也是人的希望就是叫这个刺离开，神的做法就是给人有够用的恩典，够用的能力。主说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说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的这个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一件事情啊，神是在这里要操练人在软弱中看见神的能力。那个哥林多后书12章8节到9节啊，在这里我看啊，请弟兄姊妹原谅我把这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2章8节到9节，这里是这样说的。8节，为这事，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这是人的做法，人的希望。下边他对我说，就是主对我说，是第九节，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作为。另外也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在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吧，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对不起，我这是临时想到的啊。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八节，在这里保罗是怎么说呢？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八节，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受压很重，力不能胜，这个压力可能是外边的，也是可能是里边的。”这个第四节，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愿第四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是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不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看到了没有？我是不是说得清楚啊？在这里保罗是什么呢？神啊，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神他就安慰我们。我们在患难中，神安慰我们，就是给我们力量，安慰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这个患难给挪开，没有把患难去掉，却是给我们力量，安慰我们，让我们经受这种安慰，让我们得到这种安慰，是叫我们怎么样呢？能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慰呀，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在这里那个原文呢是，我们是在一切的患难中，一切的患难中，那个英语我记得是 all afflictions， 是所有的患难。啊，我们在这些个人，我们所要经历的是 all afflictions， 所有的患难。我们经历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所有的这些患难，我们经历的很多，就在经历的许许多多这些个患难当中，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神的能力，得到了神各式各样的安慰。这样呢，我们是经历了所有的患难，我们经历了得到了所有的安慰，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帮助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各样的患难，英语把它翻译成是 any affliction， 任何的患难。我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弟兄姊妹，神要使用我们，我们要把自己无条件的献上，放在神的手中，让神使用。神往往要造就我们，是让我们经历 all afflictions， 所有的患难，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难处。为什么经历了这许多的所有的患难，我们就得到各样的安慰？在这样的患难当中得安慰，那样的患难当中当然也得安慰。这样呢，我们得到了安慰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帮助呢遭这个任何患难的人。别人被帮助的人可能是任何的一样两样的患难，而我们呢是经历了所有的患难和安慰，可以帮助那个任何遭患难的人。这是神的目的，要操练我们在人的这个软弱当中看见神的能力，而且要造就一些人是经历所有的磨练，得到各样的安慰。这样呢，我们经历所有患难的这些个人，就去可以安慰那个遭遇任何患难的人。这是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有患难，有难处，肉身的或者是内心的，有这样的一些个意外承受不了的，第一先查看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若是有得罪神的地方，求神饶恕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悔改。若是查不出来，不是因为得罪神，就像彼得，就像那个约伯那样无缘无故地遭受了一些苦难，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为这个会感谢神。如果我们查出来有些个地方做错了，求神饶恕。如果再三在神面前省察，查不出来，就像保罗那样经历一切的患难，为这个我们要感谢神。 神能够让彼得得安慰得力量，神也能够让保罗得安慰得力量，神也照样的让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得到各样的安慰。神让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得到所有的安慰，我们才有能力，才有这样的经历，属灵的经验，能够帮助那个遭任何患难的那样的一些个弟兄和姊妹。求主使用弟兄姊妹，求主重用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在保罗的软弱当中显明了他的能力，这个软弱的意思啊，可能是病痛的这个身体软弱，也有的时候只是心灵没有力量。保罗认识自己的软弱，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于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呢，神啊，让他经历了神的那个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感谢主，这是何等宝贵的一种经历！感谢神也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啊，让我们像保罗那样经历了神的能力，在我们这样的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保罗呢，他是在所有的患难当中得到了安慰了，那么。保罗就可以用从神得来的安慰，通过他的书信，新约几乎是一半是保罗所写的，就安慰了遭遇个人任何患难的人。神在古时候也用了这样的一些个人，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激励，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力量的一个渠道，一个见证者。比如说第一个约瑟，大家都知道约瑟原来是父亲的掌上的明珠啊，穿着彩衣啊，在家里边呢实在是那个父亲宠爱，但是后来无缘无故的被他的兄长给出卖，给卖掉了，一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原来是父亲掌上的明珠，家里的骄子，这一下成了奴隶了。原来是穿着彩色的衣服彩衣，好看得不得了。大家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做奴隶不能穿彩衣啊。大家知道吗，那个时候做奴隶有奴隶的衣服，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奴隶。意思约瑟是无缘无故的那样的，这个由家里的一个骄子成了奴隶，好容易啊，这个熬得不错，他的这个主人看着这个约瑟不错，约瑟被升为主管了，成了总管以后呢，遇见这个倒霉的这个主母引诱他，他不听从这个引诱，反而被陷害，下到监狱里边去做了这个囚犯，13年的时间呢，13年的奴隶和这个囚犯的生活，后来遇见了这个酒政。遇见九正呢，本来他给九正解梦，他说九正你出去，九正你出去以后你要不要忘记我。可见呢，这个月色不是不想离开监狱，九正如果官复原职以后，你九正只要在法老面前说一句话，我月色就可以离开监狱了。偏偏呢，九正出去以后竟然把这么一件大事给忘了，圣经上明明记载的，让人看呢实在受不了。这个一而再再而三，这个磨练真是受不了。但是圣经上有这个记载，有三次记载啊，记载是神与约瑟同在，他是凡事顺利，百事顺利，尽都顺利，有三次。弟兄姊妹自己就回去看这个约伯记是不是这样啊。在创世纪第39章第2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创世纪也是39章第3节，耶和华与约瑟与他同在，他就尽都顺利。第三次也是在这个创世纪39章第23节，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人看绝不顺利， 但是在耶和华神面前看尽都顺利。感谢主啊，但愿这几句话安慰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在患难当中遇见这样那样一些心灵里面的难处，求神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给我们有足够的光照啊，神能够那样的使用月色，也能够使用我们。后来这个法老做了一个异梦，对于这个月色呢，就是有这个法老做了一梦啊，后来就说没办法解梦，那个纠正一下把月色想起来了啊，这个大家大概都很熟悉。纠正说现在有一个人特别能够解梦，那个法老刚就高兴极了，这个人在哪里，赶快把他叫出来。纠正说这个人好找，这个人跑不了。你们笑了啊，就在监狱里边，一句话就叫出来了。所以就是换一换衣服，洗漱一下，整理整理，这么这个月色就出来见法老了。我有一个想法，我说纠正如果那个时候他很有心，没有把月色忘记，纠正出来以后他官复原职了，他就马上跟法老说，这里有一个冤狱，有一个冤案，有一个人叫月色，这个人根本没有罪也没有错，这个人不应该关在监狱里边。我想纠正那么高的一个位置，在法老面前说一句话，法老马上就会一个答应，好吧，月色赶快放出来，不要让这个冤案继续下去了，放出来吧，不应该关着了。大家想一想，如果那个时候纠正没有忘记月色，跟法老一说，法老把月色放出来了，这个月色离开监狱以后，大家推想一下，这个月色离开监狱他往哪里去啊？回家是吧？家在哪里？家在以色列，在迦南。对了，过了一些年，法老又做梦了，哎呀，这个梦没人解。你们笑什么？一笑你们都明白了，那我就不讲了就。那个时候法老说，好，有什么有一个梦没人解。纠正说有人能够解梦，说他看太好了，是谁？是月色。月色在哪里？现在这不早放出来了吗？那个时候交通不便，那个时候这也没有电话，是吧？那个你怎么找月色去？看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纠正把约瑟忘了，忘在监狱里面，有美好的神的旨意。等到法老做了梦以后，找约瑟马上就叫出来了，方便极了。出来以后，一个囚犯变成了宰相。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13年的奴隶和囚犯的生活，练出了一个宰相来。我常想，约瑟如果不经过这13年的奴隶和囚犯的生活，你让他当个宰相，他也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你让他当个宰相，他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冤枉的做了奴隶。你让他当宰相，他也不知道监狱里边有多少的冤案。神造就约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造就，也通过这么一个奇妙的方法来使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有像保罗那样，或者约瑟这样，有些个患难，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个灾难，好像是神许可撒旦来攻击我们，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是无罪的，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也许有更美好的旨意。求神使用弟兄姊妹。这是这个约瑟。摩西这也是这样，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的时间呢，原来是法老这个王宫里边法老女儿之子，是 是一个贵族啊，有一个历史上的一种考究，说这个摩西的养母叫，忽然一下名字想不起来了。摩西的养母曾经陪伴她的丈夫一同摄政，后来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又就这个啊，就还是普瑟特，她的养母就还是普瑟特，大概我记不错的这个名字，又帮助她的弟弟摄政，后来她的弟弟死了。如果要是摩西肯于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甘心做法老女儿的儿子，做他的这个养子，甘心这样的话，有可能摩西继承法老王位。有一个历史书上这样记载，至少他也不至于成为一个亡命徒，跑到那个米甸旷野去，在那儿放羊啊。但是摩西因为信靠神的缘故，就宁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的享受最终之乐。看起来是40年的磨难，但是神就能用那40年的磨难练出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领导人，带领着多少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好像大军一样，好像神的军队一样，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几十年的磨练，后来进入迦南，成为后来的以色列国。我们看到这神的作为实在高过了我们的作为，神的意念高过了我们的意念啊！神他所做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除了这个摩西以外，大家看到大卫也是这样子。大卫本来被告立做王，却是被那个被废的那个扫罗王追来追去，到处这个受逼迫，流离失所，经过了那么多年，但是末了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被神是神所喜悦的人。在最近一些个年代，也有一些个见证人显明了神的能力在人的身上显得明得完全，比如说王明道先生，那是经过了许多的磨练，到现在看到了他的一些个作品，他的一些事迹还是被神使用。苏尚杰博士也是这样，无缘无故的被关到疯人院去，那么多天的时间在那里受到了一些个造就，后来被神使用。尤其有一件事情我不大清楚，宋尚杰博士那么年轻的时间，大概43岁就是被主接去了，1944年被主接去的，他是1901年生的，末了那几年的时间40几岁，按说正好被主使用，身患重病，后来就是在北京的香山养病，那个长期的躺在床上，甚至连翻身都困难，坐都坐不起来，也不能站着，就是天天躺着。那个时候那个卫生条件又差，常识又少，大家大概有做大夫的可能知道，那个一个病人躺的时间长了，那个臀部啊，对，那个臀部就要生疮啊，生了好几个疮。那个宋尚杰博士挺有意思，生了3个疮，他那个3个疮起了3个名字，一个叫忍耐，一个叫一个叫忍耐，还有一个叫温柔，还有一个叫节制。大概他自己觉得工作没有节制，对人不够温柔，有的时候不够忍耐，那3个疮，一个是节制，一个是忍耐，一个是温柔。末了好几年的时间不能够做什么，只有4个人在那里陪着他，这4个人我都见过，这4个人陪着他。后来这个宋博士离开世界以后，这4个人就分成2处，建立了2个培训传道人的这么一个机构，一个叫恩典院，一个叫灵修院。后来从那里出来一些个传道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赵俊颖先生曾经为主的缘故，大学的前途放弃，大学毕业以后传道，家里的家产都丢下， 他的父亲说，他父亲有多少万的家产，你要是不传道，我这些个家产都归你继承，你要是传道，我们的父子关系一刀两断，我就再也不能供给你。赵俊颖继续的传道，生活非常的艰苦，没有固定的工资，就是凭着信心生活。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吃没有多少东西吃了，外边有人有约他去讲道，时间已经定了，但是路费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和他的妻子他的师母就一起祷告，祷告到最末后的时候，他的妻子问他，你祷告了这么些个天，神给你有回答没有？他说有回答。神有回答，你把神的感动说一说。他说我不说。他的妻子说，你这个人真怪，你为什么不说？你不说我就说了。赵牧师说你说吧。赵师母说，咱们家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献出来。什么东西没献出来？我们结婚的那个戒指还没有献出来。赵牧师说，我在神面前祷告也有这样的感动。他的师母说，你这个人岂有此理，你有这个感动你为什么不说？赵牧师说，你陪着我一起传道，受了千辛万苦，受了许多的艰难，现在家里边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个戒指，你我当中唯一有纪念性的就是这个戒指，你陪着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怎么好意思说把这个戒指拿出来，拿出去奉献给神？他的师母是很爱主的一个姊妹，叫张静初。他的姊妹就说，你这就不对了，一个弟兄为了服侍主的缘故，把多少万的家产可以放下，他的妻子就应该陪着自己的弟兄同心合意的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两个人就决定把那个结婚的纪念性的戒指拿出去典当，那个时候一典当啊，可能没有钱赎回来就完了。在那天的路上，天下着雨，两个人打着一把伞，肩并肩的去典当，典当完了以后然后再回来。赵牧师他自己心灵里面有种伤痛，觉得好朋友也都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好像也和自己断绝关系，生活又是这么艰难，而工作还有许多的一些个打岔的一些个难处，心里面很伤痛，觉得这条路太难了。可是那个时候在伤痛当中，忽然的心灵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好像主耶稣基督在提伯利亚海边问彼得一样，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那个赵俊颖弟兄，赵俊颖先生，他想到那里，他心灵里面坚定起来，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那首诗歌感动了当年我们那一代在上大学的许多的青年人。弟兄姊妹，你看神让一些个神的仆人经历过一些个患难，经历过一些个艰难，经历过一些个软弱，神的能力就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使用那首诗歌感动了许多许多的人。再有一个是张古泉，张古泉是到西北新疆去传道的。张古泉弟兄，我叫他张大哥，他能够写一些个诗。后来他1951年在新疆被捕，1956年在监狱里边去世的。他去世以后，他的妻子叫陈莲秀姊妹，后来从张古泉弟兄的那个遗物，就是他所遗留下来的那些个被褥，那些个那个衣服当中，在那个夹层里头拆开里头，夹层里头抽出一个旧的一个布来，那个旧的布上用针线绣了一些个诗。在那个监狱里边你没法写诗，他这用针线在那个旧的布上写诗，写完了以后他又续进自己的那个棉衣服或者棉被里边，这样留下来的。那个诗里头有一首叫《火恋》，火的失恋。 那首诗也感动帮助了很多的人，虽然这样一些个人已经离开世界，但是他们的事迹还是在说话。最后我要说一个陈善礼大夫，也是最末后帮助宋尚杰博士。本来陈善礼是一个大夫，后来他把很好的职业辞掉，自己就做了传道人。最末后就是当宋尚杰博士临去世以前，他和他的先生一同在这里帮助那个宋尚杰博士。后来他们建立了一个培养传道人的这么一个叫恩典院，在北京一个恩典院，后来在杭州又有一个恩典院，再后来到了昆明又有一个恩典院。而后来这个陈善礼大夫和他的先生都被捕了，他的先生在监狱里边去世的，陈善礼姊妹陈善礼大夫也是在监狱里边被主接去的。后来以后又从监狱里边有一个姊妹被释放出来了，释放出来那个姊妹和大家做了一个见证，说她在监狱里边有一次和陈善礼姊妹和陈大夫有一个机会可以偷偷的说两三句话，在监狱里边大家不许随便单独谈话的，她是可以有一个机会劳动的时候偷偷的那么说了几句话。陈善礼姊妹陈善礼大夫就和那个姊妹姓肖，现在还活着，就和那个肖姊妹说，大患难以后必定有大的复兴。那个姊妹就把陈善礼大夫这两句话带出来，坚固了很多人的心。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到中国的教会是不是经过了大患难以后有大的复兴？这实在是许许多的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不仅是保罗他自己觉得身心灵里边的受压甚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而神应许说神的能力是够他用的，他自己觉得是软弱的，但是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愿我们所信靠的自由拥有的神，到今天一直工作的神，在每一个神的仆人身上，每一个神的使女的身上，在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也是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若是我们为神的缘故经历一些所谓的软弱，我们因此感谢神，但愿我们因此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要看神在我们身上做何等大的事，神要怎么样使用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让这一个软弱的人今天站在弟兄姊妹当中，主啊，是一个不配的人，却是诉说你的恩典，主做你自己让孩子所做的见证。主啊，如果有语言失当，主有些个地方有亏欠，主的宝血涂抹遮盖在众多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一无所有。主啊，若是有从主那里来的信息和亮光话语，主啊，但愿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成为弟兄姊妹随时的帮助。亲爱的主，谢谢你，主你恩待归谷我们的聚会，主这里的教会众多弟兄姊妹这样的蒙恩典，主啊，求主恩上加恩的使用我们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恩上加恩的得到更多的恩典，属灵的力量，属天的福气，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献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一生主都交在主的手里，让主随意的带领，随意的使用。亲爱的主，谢谢你，主你为我们死，我们就应当为主而活。主，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奉献的心志。主，但愿定向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 主啊，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的心，都有一个理所当然献上的心，把自己完全献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使用，让主重重的使用。主啊，求主真是看到主多少一些你的仆人和使女前面所走过的一些路程。主，但愿今天让我们在这里数算思想回忆那些你所用过的人他们走过的路程的时候，我们只有说，主啊，我们前面的路程对于一些个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来说，前面的路程还甚远，求主就亲自扶持这许多的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更多的被主使用，更多的受主造就，更多的在主的面前有属灵的经历。主啊，让他们得到这样属灵的经历，把自己的经历能够和更多的人分享，让你的名得荣耀，教会更复兴，福音更加广传。就是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